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理当敬拜你，我们理当把一切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的过患，也求你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得蒙你的悦纳。也求神你自己的灵能够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求神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更求神你赐福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主啊，愿你的心意得着满足，也愿凡寻求你的人得着你自己的话，得着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一个人在地上发饼，想以此减出自己的饥饿，你一定会笑话他的愚蠢。大家都知道发饼充饥这个成语，比喻有人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是欺骗别人。但是基督徒有时候也犯画饼充饥的这个错误。有人以为天国八福很好啊，但是要得到天国八福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听一听耶稣所讲的天国八福，让自己心里得到一些安慰。但是天国八福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不是天国，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天国八福呢？有人还认为耶稣在讲天国八福的时候用的都是将来时态，我们中文翻译不大看得出这个时态的差别，那英文呢是很明显的。你看，这是 NIV 的英文翻译，那从第四节到第九节，你发现它主要的动词呢都是将来时态，就是有一个 will， 比如讲第四节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那第九节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它是 will， 是将来式，既然是将来式，怎么可以在现在就得到呢？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天国八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没有意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耶稣绝对不会发饼充饥，对门徒说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耶稣教导门徒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是真实可行的。耶稣对门徒讲天国八福，就是希望门徒能够得到天国八福。天国八福是真实的，是可以得到的。不错，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的真实身份却是天上的子民。正如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主耶稣也曾经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既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就不应该求这个世界的福分。既然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就应该渴慕并且追求天国的祝福。至于从语法的角度看，将来世并不一定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天堂才能够得到这些福分。将来世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可以解释条件语句，如果你是一个哀恸的人，你将得到安慰。这个你将得到并不一定是世界的末了，非得你要到天堂，你死了以后你才得到的，而是什么时候你畏罪忧伤痛怀，你就必得安慰。只要你畏罪忧伤痛怀，你就必得安慰。将来时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这些天国的祝福在今生我们可能不能够得到完全，有些必须要等到天国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应验。比如虚信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现在就属于那些虚心的人的。 他们对天国有必然的把握，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但是天国的福分我们现在今生不能够得到完全，甚至天堂的美丽荣耀的景象，有些甚至是我们现在都不能想象不能知道的。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不是真实的。对于有真实信心的人来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记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着荣耀。所以因着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天国八福；因着信，我们现将来必要完全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对天国八福要有正确的看法，更要有真实的渴慕，这是神要赐给你的祝福，这应该是你内心的渴慕和追求。我甚至可以说，一个人如果不盼望不渴慕天国八福，他就还没有真实的信心，他就还不是耶稣基督真实的门徒。因为天国八福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的真理，是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得到的祝福，是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努力去遵行，切实的去遵行的教训。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天国八福的前面四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动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天国八福的第二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五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是什么意思呢？连续不仅仅是同情一个人的难处，可怜一个人的处境的悲惨，连续他还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去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去帮助一个人脱离悲惨的境地。谁是连续人的人呢？主耶稣就是最有连续心的人。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这样记载，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你如何看你周围的人？你看他们是不是过着悠闲富足快乐的生活，还是你看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和永恒的盼望。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不仅看见他们身体的需要，他更看见他们灵魂的需要。耶稣怜悯他们，是不是只是觉得他们可怜，然后摇摇头，很失望，就走了呢？就好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人，比如像乞讨的人、无家可归的人、生重病的人、将要死亡的人，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很需要帮助，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于是我们就悄悄地走开。虽然我们心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你应该帮助那个人，我们的内心却常常让这样的怜悯的心熄灭，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耶稣有能力，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耶稣怜悯那许多的人，那他做什么呢？这里说，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你可能说，耶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有什么用处呢？那些人需要的是病得医治，那些人需要的是食物饱足。耶稣知道人的需要，耶稣知道人最深的需要就是灵魂的需要，需要认识神，需要听到神的道，所以耶稣先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不是一句两句，是许多道理。有时候我们听到时间稍微久一点，我们就坐不住了，我们就听不进去了，我们怎么可能得到饥渴慕义的福呢？ 如果你接着读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的往下读，你就会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并非不顾及人肉体的需要，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个时代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需要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谁愿意为主去做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人，我们都应该是连续人的人，我们都应该去把主耶稣基督如何怜悯我们的故事告诉那些需要福音的人。你知道使徒保罗是如何得救的吗？你可能说，那可是个大神迹，从天上有荣光照着他，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于是扫罗就得救了。可是使徒保罗他自己如何看那次奇妙的经历呢？他说他是蒙了怜悯，是由于主耶稣丰盛的恩典才让他有信心和爱心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保罗这样记载，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事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我们和使徒保罗一样，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才得救的。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怜悯，我们应该是连续人的人，我们应该得到连续人的人的祝福。如果我们没有连续的心，我们不连续的，那么我们将来不仅不能得到祝福，而且还要面对可怕的结局，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口，当我们面对神，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怜悯，如果我们不能够蒙神的怜悯，那结局就是非常可怕的。那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厂房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掉厂房。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个就是那个主人的怜悯，连续临到了那个仆人。那个仆人蒙了怜悯又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那个人却不肯，竟然不肯，他自己蒙了怜悯，他居然不肯怜悯他的同伴，进去把那个人下在监狱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旁边的人看不过去了，看见那个人所做的事就很忧愁，却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个主人。于是主人叫了那个人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他所欠的债。他能还清吗？他永远都还不清了，所以他永远都不能从那里出来，要受永远的刑罚。主耶稣最后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警戒的一个比喻。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我们蒙了连续，我们就应该连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那个欠了一千万银子的人，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亏欠了神很多，是我们自己不可能偿还的，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神免了我们一切的债，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岂不应当连续我们的同伴，赦免一切亏欠我们十两银子的人吗？谁是连续人的人？我们应该想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没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真是一个连续人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向我们表明了何为连续，我们应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作为基督徒，千万要留心，不要把我们对主耶稣的信仰变成了冰冷的、僵硬的宗教行为。我们不能够像那个祭司，像那个利未人，看见人的需要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哪怕在人看来，或者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因为为了虔诚的宗教徒，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不去帮助那个人，他们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基督徒是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人，我们的内心始终应该是柔和谦卑，对人充满怜悯，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人。我们看见人饿了就给他吃，看见人渴了就给他喝，我们看见人做客旅我们就留他住，我们看见人赤身露体就给他穿，我们看见人病了或是在监狱里，我们就去看望他。如果我们这样做，将来我们必得主的赏赐，因为主耶稣曾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即使有时候我们对人的难处爱莫能助，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办法解决那个人实际的需要，实际的问题，我们还应该知道，那一位满有恩典和怜悯的主耶稣，他曾经如何怜悯了我，我应该为那个需要怜悯的人切切的祷告，求那一位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帮助他。虽然我不能帮助他，但是我相信那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能够帮助他，能够医治他，能够拯救他。如此我们也能够蒙福，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天国八福第六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是什么意思？清心就是英文翻成 pure in heart, clean in heart, 就是心里清洁，心里单纯。清洁就是没有罪污，单纯就是没有杂质，没有杂念。这样的人他们必得见神。现在天气好了，有时候你出去走路或者是出去旅行，你看见一条河或者一个湖，河水很干净，湖水明亮如镜，我们就说那条河很清，清澈见底，湖水很清，水天一色，蓝天白云在水中重现。清心的人也是这样，造物主至高的神，独一的神，那圣洁荣耀的形象能够从他的心里反映出来，他能够在凡事上看见神的美好，看到神的良善。这样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不，这里我们要想想，清心是讲的人的心，看见是讲的人的眼睛，人的心跟人的眼睛有什么关系呢？眼睛就好像一个镜头，接受的都是光信号、物理信号，那为什么不同的人看见同一个事物却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觉，甚至好像看的是不同的事物一样？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人的心里。提罗书一章十五节说：“ 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一位亭亭少女站在那里，心里污秽的人看见了就心里动淫念，清心的人看见了就能够敬畏神，感恩神奇妙的创造。所以这个眼睛跟这个心它是有关联的，重要是在我们心里是否清洁，是否是清心的人。所以有时候是很奇妙的，那些瞎子在人看来是不能看见的，却往往是清心的人，他们往往能够看见神。约翰福音第九章记载了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个人不仅肉眼得了医治，他心灵的眼睛也一步一步被神开启，他对耶稣的认识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真。开始的时候他只知道是一个有叫耶稣的人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往希罗亚之子去洗，他就顺服耶稣去一洗就看见了。后来他一步一步的认识到耶稣是一个先知，耶稣不可能是一个罪人，因为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人神才听他，耶稣一定是从神来的。而那个得医治的瞎子因此也被犹太人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后来耶稣又遇见他，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反而那些自以为能够看见，自以为义，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同样耶稣站在他们面前，同样耶稣对他们说话，他们却不能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不信耶稣。 Fanny Crosby 在他六个月的时候就因为感冒被误诊而失去了双眼，使他无法欣赏青山绿水春花秋月的美丽，但是他那颗纯洁的心灵对基督虔诚的信仰，使他心灵的眼睛却能够欣赏那属天无穷无尽的美景，不断写出优美动人激励人心的诗歌。我们熟悉的诗歌比如像荣耀归于真神，十架为我荣耀，赞美耶稣，莫把我弃掉，有夫却惧，安居主怀，一路引导等等，都是出自 Fanny Crosby 的手。他从未因眼睛失明而怨天尤人，他曾愉快地写道，我的心灵何其快乐，虽我目已失明，我仍坚决在这世上做一个知足的人，许多幸福我能享受，他人无法得到，我绝不因我目盲痛苦悲哀叹好。曾经有人问这个 Fanny Crosby 一个问题，你曾经求神医治你的眼睛吗？ Fanny Crosby 是这样回答的，神没有医治我肉体的眼睛，可能就是希望当我一睁开我眼睛的时候，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爱我的主耶稣。 Fanny Crosby 真是一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成为瞎眼的人才能看见神，问题的关键是心，我们的心中是否清洁，没有罪恶，没有杂念。我们要成为清心的人，我们才能看见神。我们要把心中的污秽除掉，把心中的杂念邪情私欲除掉，这样那圣洁公义的主的形象就必在我们身上反映出来，我们也能够在凡事上看见神的圣洁荣耀公义慈爱良善信实恩典怜悯。我们要把爱世界的心除掉，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 我们的心里若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我们的祷告。如果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可能看见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就当竭力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美丽的花园，只归给他的主人，就是那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同时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自己的眼睛，我们的神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我们也应该这样，不看邪僻，不看奸恶，因为一旦邪僻的事进入我们的眼睛，就会污染我们的心，那些不好的画面会长久地停留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心不清，看不见神，听不见神，甚至在犯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最终使自己身败名裂。所以我们要千万引以为戒，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目清洁，让我们的心思洁净。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我已经讲了两个了，为了让你记住天国八福，我要让你再听一次根据马太福音五章十第一节到十二节写的一首诗歌，叫八福。
难得。
天国八福第七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和睦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和平、和好、平安、国泰民安，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很多，首先是指的神与人和好。因着罪，人与神是为敌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人是有罪的。人得罪了神，违背了神的律法，亏欠了神，神的愤怒就要向我们发作，我们要受神的审判。为了使人与神和好，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满足了神的公义，挽回了神的愤怒，使人与神和好也成为可能。有罪的人只要凭着耶稣的血，因着信，就可以被神称为义。神不再计较和追讨我们的罪，乃是称我们为义，算我们无罪，使我们与他和好，收纳我们为神的儿女。他做我们的神，和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基督也成了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属主的人。这就是神所设立的使人与神和好的和好之道，除此以外别无他法，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罗马书第五章八到十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以弗所书第二章13到17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记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格林多后书第五章18到21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用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和平，如今所有的人都应当透过耶稣基督来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才能够与人和好，人和人之间才能真正有和睦和平。如果你关注新闻，最近持续升级的巴以冲突牵动全世界人的心。巴以冲突由来已久，其中缘由错综复杂，多少政治领袖、宗教领袖都想成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和平，但是他们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不是神的儿子，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成就和平。 哈马斯组织七位创始元老中的一位，谢赫哈桑约瑟夫的长子摩沙哈桑约瑟夫，本来是一个穆斯林圣战分子、民族英雄，但是因着他转信了耶稣，他被亲人穆斯林都认为叛徒。这个摩沙哈桑约瑟夫，哈马斯之子，最早就是因为读登山宝训而被耶稣吸引的。他认为只有耶稣是打败恐怖主义、带来中东和平的答案，唯一的答案。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穆斯林都应该相信耶稣基督，这样中东才会有和平，世界才会有和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知道了与神和好的道理，甚至神把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了你，你就应该做一个和平之子，把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与你身边的人分享，使他们信耶稣与神和好，和你一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有一天神感动你，要你到远方去，使那里的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与神和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也可以是人与人和好。因着罪，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人，都是彼此伤害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婆媳关系、邻舍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等等，都因为罪破坏了。我们伤害自己，我们也伤害别人，别人也伤害我们，人和人之间很难和睦相处。但是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以后，靠着耶稣基督与人和好，使人与人和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耶稣基督能够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使我们家庭关系因着耶稣基督得以和好，得到更新。如果我们是家中第一个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应该做一个和平之子，使神的平安临到我们的家庭。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圣经可以给每个家庭带来和睦，带来平安。家和万事兴，当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在耶稣基督里彼此和好的时候，神一定大大赐福我们的家庭。几周前我给大家听了林万新牧师的见证，其实就表明了这一点。他原生家庭一家六口，四个男人是合社会，两个女人是夜总会，但是当他们都走进教会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整个家庭就完全改变了，咒诅变成了祝福。他们与神和好，他们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和好，他们自己不仅蒙福，而且把神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因着耶稣，我们都成了神的儿女，成了神家中的人。但是因着我们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对事情不同的看法、属灵生命处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基督徒之间常常相处也有困难，弟兄姐妹之间很难彼此合一，很难切实相爱。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应该的，这是我们对主耶稣的亏欠，也是我们对弟兄姐妹的亏欠。主耶稣已经无条件地接纳了我们，我们也当彼此接纳，好像主接纳我们一样。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当从心里饶恕弟兄姐妹，饶恕那些伤害我们、亏欠我们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我们也当彼此切实相爱。使徒行传中有一个人，巴拉巴，就是和平之子。当扫罗逼迫基督徒的扫罗信主耶稣以后，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那里的门徒结交，那里的门徒都怕他，不相信扫罗已经信主了，唯有巴拉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门徒就接纳扫罗，扫罗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中间出入来往。后来巴拿巴又去大树，就是扫罗的家乡，找到扫罗，找着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他们有一年多的功夫和安提阿教会一同的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再后来当安提阿的教会被圣灵感动，差遣扫罗开始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巴拿巴是扫罗的同伴和同工。虽然第二次旅行布道开始的时候，这个巴拿巴和扫罗，因为和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是保罗了，巴拿巴和保罗因为马可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保罗认为马可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中途做了逃兵，所以第二次旅行布道就不愿意再带这个年轻的马可去了。但是这个巴拿巴又接待马可，接纳马可，带着马可去传道，虽然他暂时跟保罗分开。巴拿巴这样做不仅保全培养了这个年轻的马可，要不然我们今天可能就读不到马可福音了，同时也使后来保罗跟马可能够和好成为可能。后来马可成长成熟了，得到保罗的认可和接纳。保罗在为主做监狱，在殉道前祝福提摩太到他监狱里去看望他的时候，特别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那曾经一个保罗都不愿意带马可去的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现在保罗认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他有益处，这一切都是因为巴拿巴所做的。所以你看巴拿巴所做的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重要，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愿我们在家庭、工作的地方、在社会上、在教会中都做一个和平之子，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也必因此赐福我们。天国八福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是什么意思呢？义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很多次，也有很多的用法。那这个字呢，大概有主要的有四个方面的意思。义，第一是指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第二是指神的作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第三是指神因信称人为义，使人因信称义，这是神的作为；第四是神对人的要求，人应该行公义，特别是因信称义的人应该遵行神的话，就好像耶稣的登山宝训是要他的门徒去遵行的一样。其实这四个方面的意思都集中在耶稣一个人身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是对第十节进一步的解释。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第十一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可见为义受逼迫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被人辱骂、诽谤和逼迫。耶稣基督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将神的公义和圣洁有心有体地表现出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使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可以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义，为义受逼迫就是为耶稣受逼迫。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耶稣也曾明明地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作为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的缘故被人辱骂、逼迫、诽谤是必然的，是正常的。我们不应该以为奇怪，我们更不应该恨那些辱骂我们的人，我们不应该咒诅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反而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求神拯救他们。教会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为主耶稣在这方面做了美好的见证。教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受逼迫的历史，但是殉道者的血正是教会的种子，每一次大逼迫之后都会迎来教会的大复兴。我们现在正在学习中国家庭教会历史，我们会看到很多中国教会历史上为义受逼迫的人，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作奸甚至殉道的美好见证。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位日本基督徒的见证。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日本人很少信耶稣，我们可能都很恨日本人，都希望日本人灭亡，但是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神爱日本人，福音曾经传到日本，日本也曾经有很多基督徒，日本的基督徒也曾经为义受逼迫，为主耶稣的缘故被人辱骂、逼迫、诽谤，日本的基督徒也为主打了美好的仗。这里我想介绍的一位就是内村健三，他是1861年3月26日出生，1930年3月28日死的。他是明治及大正时代日本的作家、基督徒和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军国主义在日本兴起，全面欧化的呼声衰落，以天皇制为终极崇拜对象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被日本人普遍的接受和推崇。1891年1月9日，日本教育当局在第一高等学校，第一高等学校是东京大学的前身，举行了教育赐予的奉读仪式。赐予就是天皇的最高指示，教育赐予就是鼓吹日本国体之精华，教导学生忠君爱国、遵纪守法、强身健体等等。当时这个教育赐予真的是被日本人供起来敬奉的，所以在第一高等学校的奉读之前，全校师生都要向这一个赐予敬礼，借此表示对天皇的祭拜。当时内村健三是第一高等学校的一个教授，那他也是基督徒，他说基督徒只敬拜上帝，不能够拜受造之物，所以他当众拒绝向教育赐予行礼。那这一个被称为内村健三大不敬事件。那后来这个内村健三曾经向他美国的朋友描述这一件事情，他说我是第三个必须上台行敬礼的，所以几乎没有思想斗争的时间，只是依照基督徒的良心踏上这条无可非议的路。在列席的60名教授以及1000多学生的注视下，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没有行敬礼。在那个可怕的瞬间，我不知道自己的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首先是几名凶暴的学生向我投掷石头，后来连教授们也加入，他们说我对国家元首非礼，玷污了学校的神圣，像我那样的恶棍卖国者如果继续待在学校里，就会把整个学校的风气带坏。内村健三这个大不敬事件呢，好像就是我们熟悉的弹衣里的三个朋友拒绝向这个尼布甲的沙王的像拜下拜一样。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内村健三当时所面临这个压力，全国人民都在反对他。1930年内村健三在日本人的全民谴责中孤苦地走完了一生。这个内村健三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是为日本，日本为世界，世界为基督，一切为上帝。 我们应该为日本有这样的基督徒感谢神，我们应该求神复兴日本的教会，让福音在日本更广的传扬。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些历世历代甚至将来还有很多要为义受逼迫的人，神都纪念他们，神都看顾他们，圣灵的死在神眼中看为极为宝贵，他们一定要得着神给他们的应许和祝福。当我们一样一样的讲完天国八福的时候，我希望你明白一点，天国八福其实是一体的，是相通的。我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福，我是说从属灵的角度看，天国八福不是分离的八个福分，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福而不要另一个福，这是行不通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既然只有一位神，所有的福都是从他而来的，那么这些福在本性上就是相通的，是一体的，是不可以分隔的。如果我们留意圣灵所结的果子，虽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像有九个，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却是单数，只有一个果子或者一种果子，就是从圣灵而来，拥有圣灵本性的属灵的品格。如果我们比较天国八福和圣灵所结的果子，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或者很明显的和平温柔在两处都提到的。和平温柔说它是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的，合一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天国八福是相通的，是一体的，是不可以分隔的。如果你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你不觉得自己灵力贫穷，你也就不会是一个畏罪忧伤痛悔的人，你也就不会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也就不会是一个连续人的人。一个自大自满自以为义的人，怎么可能蒙受神的任何祝福呢？他的祷告神的不垂听，他怎么可能蒙神祝福呢？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两个人到圣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呢，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甚至都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堪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那个法利赛人呢，你还是那个税吏呢？那个税吏就是虚心的人，就是哀动的人，就是饥渴慕义的人。天国是他的，他必得安慰，他也必得保住。我想天国八福中我们最不想要的，可能就是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我们怕受苦，我们怕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受逼迫，这样的福还是留给别人吧，给那些超级属灵的基督徒。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要为义受逼迫，那么你能够诚实的对自己说，我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吗？如果我们说自己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当我们要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却推脱逃避，我们是不是那个好龙的叶公呢？叶公好龙，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成语。口头上我们说爱龙，实际上我们并不爱龙。如果我们不真实的饥渴慕义，其实我们就不能得到天国八福里的任何一种福分。如果你真实的饥渴慕义，当然有一天，如果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旨意，我们要为义受逼迫，你一定能够站得住，而且你不应该害怕。为义受逼迫人是有福的。最后我要清楚地表明一点，当我们想到天国八福的时候，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我要做些什么以便我能够得到相应的祝福。其实 天国八福的重点并不在你做了什么 do something， 天国八福的重点是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 being somebody，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虚心的人，哀动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说的都是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蒙什么样的祝福。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思考，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要急着我们想得什么样的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我们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常常为自己的罪，为别人的罪忧伤痛悔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心里柔和谦卑的人吗？我们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吗？我们是一个满有连续的人吗？我们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吗？我们是一个积极传福音，使人与神和好，使人与人和好的人吗？我们愿意为主耶稣的缘故受苦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做什么样的事，神也会按照我们所做的赐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八福是属于我们的，盼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天国的祝福。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可以来思想你的话，领受你自己的祝福。我愿主的灵记着主的话，将神的心意，主啊，神的旨意，深深的，印在我们心中。也我愿神的灵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行在你的话语中，得着神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再一次求你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能够来承受神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主啊，你改变你的儿女，你赐福你的教会，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